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十三，历代至上，为保罗牧师，2019年4月14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5月10日。让我们先读经文，约翰福音5章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马太福音12章6节：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颠更大。这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多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并且按照你的能力、你的智慧、你的良善来回应我们。父啊，我们继续把现在你在天上的心意和旨意举到你面前。我们祈求你看顾病赐福他们。我们也祈求你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帮助我们思想清楚，赐给我们高远的心思，使我们在默想神的话语、查考这些真理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荣耀你，也使我们在言语、行为以及最深的思想里被挑战和更新。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曾在看一场棒球比赛时，当时我就在现场，坐在一对夫妇旁边。我不认识他们，但后来我们聊了起来，他们知道我是牧师。这种情形总是很有趣，当人们和你聊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问你是做什么的，你说我是牧师，你就能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变化，他们心里大概在想，我刚才有没有说什么不合适的话，有没有说脏话。他们在快速回顾刚刚的对话。不过这是一对基督徒夫妇，所以他们显得很兴奋，好像说，太好了，我们正好有一些问题想聊聊宗教方面的事。于是他们问我一个问题，他们说，你觉得圣殿很快会被重建吗？我试着带着同样的热情回答他们，我告诉他们，我认为圣殿其实已经被重建了。他们当时的反应就像是要赶快查一下自己的情报报告，看看是不是错过了什么重要消息，好像他们遗漏了圣殿重建的新闻一样。于是我就提到约翰福音的一段经文，我没有完整引用，但大概提醒他们一段他们可能已经知道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2章19至21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这就是我当时所表达的重点。你可以想象，在这个讨论中，他们的热情有一点点被削弱了。他们的回应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说，是啊，那个确实已经被重建了，那耶路撒冷的那个呢？于是我们就继续进行了一段友好的对话，只是我在这里不打算深入展开，如果你愿意，可以在问答时间再问我。我现在讲这个故事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明一点，我认为我们的基督徒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一种观念所捕获，就是人们对一座石头建筑的重建，比起他所指向的那一位，反而更感兴趣。换句话说，人们似乎更兴奋于讨论一座物理的圣殿，而不是去思想这圣殿真正指向的是谁，以及圣殿的设计本身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之所以用这个开头，是因为历代至上非常强调圣殿的建造。历代志的焦点就是圣殿，而根据基督所说，旧约圣经都是为他做见证的，那么在整个旧约中，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主题比圣殿更完整、更深刻地预表基督。如果你要问在旧约中哪里最清楚看到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其实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么我们现在正在查考许多书卷，看见基督在这里、那里。但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没有任何一个主题 比圣殿更完整地呈现基督的位格与工作。稍后我会简单说明这一点，但我们先快速浏览一下历代至上。如果你读过这卷书，有两件事会立刻让你注意到。第一件事是，大量的内容都是家谱，对吗？整整九章的家谱。你会看到名字一路追溯，从亚当开始，一代一代往下，某某生某某，某某生某某，一直列下去。第二件事是，你会发现这卷书几乎没有什么新内容，因为历代志上基本上是在回顾我们已经在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下学过的历史，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总结与重述。所以你会马上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家谱？为什么要重复已经读过的内容？如果你还记得，列王记下的结尾是耶路撒冷被攻破，圣殿被毁，以色列全的被摧毁，百姓被掳到外邦。那是列王记下的结束。而历代志上开始的时候，距离他们回归还要几十年，大约70年之后，以色列人才被允许回到自己的土地，重新恢复国家和敬拜的体系。所以从历史背景来看，这是一群被完全迁移、被掳的人，如今开始回归。但请你想一想，经过70年，大多数人已经不在了，很多人都已经去世，剩下的大多只是当年被掳时还很小的孩子。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家谱就变得极其重要。事实上，有不止一位解经者指出，历代志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就是这些家谱。也就是说，那些我们容易跳过不读的部分反而是极其关键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的约民需要被提醒，他们仍然是神应许的承受者。正如保罗在罗马书3章和9章所说，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他们拥有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的颁布、敬拜的体系以及诸多应许。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被分散了，身份被打断了，责任被破碎了。人们开始问，我们现在是谁？我们还算什么？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救赎不是随意发生的。神从来不是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推进救赎历史。人类常常在寻找真理、寻找自我、寻找意义。但如果神真的任凭我们在整个宇宙中盲目寻找救恩的答案，那将是多么可怕的处境。就好像一个父亲把一顿饭藏在整个北美任何一个地方，然后对饥饿的孩子说，去找吧，希望你们能找到，在饿死之前找到他。但神不是这样。神是有明确应许、有明确计划的神。因此，历代志的作者很可能是以斯拉，虽然不能完全确定，非常具体地记录了这些家谱，清楚地说明应许是如何从亚当、瑟特、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犹大一直延续到大卫。这不是随机的历史，而是被精确引导的救赎历史。而在新约中，虽然我们现在还没读到，但四福音书中的其中几卷也正是把这条线一路延伸到耶稣基督。所以这不是偶然的。神在历史中设立了一条非常清晰的线，一个非常明确的后裔。而这些被掳归回的人需要被提醒，你们是谁？你们从哪里来？你们在神的计划中承担什么角色？他们不仅需要被提醒身份，也需要被提醒历史的整体图景。所以当我们问为什么要有这些家谱，答案是因为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以及应许将通过谁成就，同时也需要知道他们在这应许中的责任是什么。这就是历代志上开篇的原因。那么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什么我们要重复已经学过的内容呢？ 这不是空洞的重复，也不像我在讲到复习时那种情况。我有时候在讲到中会回顾前面的内容，讲到一半还没进入新内容，有人就会觉得前15分钟我们都听过了，你什么时候才讲新的？我自己并不刻意做无意义的重复，有时候只是为了提醒自己。但历代志的作者在回顾这些已经讲过的主题时，其实是在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同样的历史事件。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圣殿在其中被赋予了特别突出的地位。虽然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在很多方面与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相似，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我们现在读这些经文是带着圣殿将被重建的视角来读的。我小女儿刚被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录取，今年秋天要去那里读书，她哥哥已经在那里了。我们之前其实已经去过几次校园，但她这次上周末又专门去了一次，星期五星期六，就是为了提前看看将来可能住在哪里。这很有意思，因为他其实早就去过那里，我们也早就去过，但这一次完全不同了。因为这一次他是带着一个新的问题去看的，我将住在哪里。同样的校园，同样的地方，但因为他的关注点变了，一切的意义也就变了。所以当你在历代志上中读到那些你以前已经读过的历史事件时，你其实是在用一种新的视角再读它们。而这个新的视角，我认为不仅是我个人的看法，也是许多学者的共识，那就是圣殿。在第十章，我们读到扫罗王以及他儿子们悲惨而不荣耀的结局，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画面。他的头被割下，并被放在一个殿里，但那不是神的殿，而是外邦偶像的殿，放在大衮的庙中。你会再次看到殿的主题，但却是错误的殿。我们在历代志上中是在这种对比之中阅读的。那么为什么扫罗和他儿子会有如此悲惨的结局？因为他没有遵行耶和华，他求问交鬼的人，他不忠心。接下来我们读到大卫被立为王，读到他的勇士和他的军队，他们被描述为如狮子般勇猛，如母鹿般迅捷。在这些伟大的胜利之中，叙事开始转向另一个主题，约柜被运回耶路撒冷。也就是说，同样的历史事件，但重点不同了。重点变成在这些能力，这些胜利之中，你要做什么？约柜被带回耶路撒冷，而约柜就是指圣所的中心象征，是圣殿最核心的部分。我们也读到大卫的敬拜，例如诗篇105篇，那是他在这些事情发生时的敬拜回应。历代志上提醒我们，大卫不能建造圣殿，而是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因为大卫流了许多人的血，是战士之人，而所罗门则被称为安息之人，因此他要建造圣殿。但在历代志上中有一个很明显，但在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中没有被强调的内容，那就是大卫为建造圣殿所做的预备。他虽然不能建殿，但他把所有材料都预备好了，金子、银子、香柏木等等，几乎所有建造圣殿所需的资源他都已经准备妥当。大卫的态度是，既然神不允许我建造，我也不会停下来，我要确保我的儿子能够完成这件工作。这显示出大卫对下一代属灵责任的深切关怀。他没有只考虑自己的时代。有时候我们失去了这种长远的眼光。我们看建筑时，有时会觉得老建筑虽然不够实用，但很美，因为他们不仅考虑功能，也考虑传承与见证。他们不仅想满足当下，也想对未来说话。我记得曾读过一篇文章，讲到英国牛津新学院 New College Oxford 的一座建筑。里面提到， 几百年前建造大厅时，建造者种下了橡树，用来在未来替换梁柱。后来在20世纪，这些梁柱确实需要更换，而当年的橡树正好长成，被用来替代原有结构。更令人惊讶的是，当年的工匠不仅用树，也在想未来几百年后这些梁坏了怎么办。于是他们还计划了下一代的树木种植。这是一种极其长远的思维。我们今天很少这样思考，但其实考虑遗产和后代是人最无私的行为之一。因为这意味着你关心的是你甚至可能永远不会认识的人。如果我们家族历史中曾经有人这样思考，我们的家族可能会完全不同。我甚至连我曾祖父的名字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他的信仰是什么。如果我的家庭在属灵或实际层面有任何传承，那几乎要从我这一代开始。我希望我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我作为牧师的事工中，也能延续到我的家庭中，就像乔纳森·爱德华兹那样，他的家族影响延续了好几代。大卫不仅为圣殿预备材料，他还领受了神所启示的蓝图，并把这些指示交给所罗门。他劝勉所罗门要存忠心的心和甘愿的意志来侍奉神。这几乎是最好的劝勉之一，忠心的心，甘愿的心。我们也看到大卫的祷告，这对于后来极其富有的所罗门来说，是一个重要提醒，圣殿的一切丰富，其实都来自神的手。所罗门被赋予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王室荣耀，在以色列诸王中从未有过这样的尊荣。所以历代至上的结尾就是大卫统治的结束，以及所罗门被高举并受高为王。那么最后的问题是，历代至上如何见证耶稣？当我们一路读下去，其实会发现，也许在整本旧约中没有比圣殿更清楚更贴切的预表基督的象征了。因此我也会感到一种忧虑，当我们的注意力从圣殿作为指向耶稣的预表转移到只是一个将要重建的建筑结构时，我们就失去了焦点。甚至有些末世论体系会把重建圣殿当作核心主题，但我必须坦白说，即使我认同其中某些观点，我也会说不要把注意力放在一座建筑本身。事实上，新约圣经中只有一次明确提到圣殿被重新建立的概念，而那一次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约翰福音2章。那是唯一一次在新约中提到重建圣殿的经文，而耶稣非常清楚地是在指着自己的身体说的。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翰福音2章19至21节。从上下文来看，这与他的复活有关，也指向他的身体，同时也延伸出一个更广的意义，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而教会也被称为圣殿。此外，还有另一处非常震撼的经文，是我一开始就读过的。在马太福音12章6节，耶稣说，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这句话对当时的听众来说是极具冲击力的。因为从所罗门时代开始，整个以色列的宗教体系都围绕着圣殿运作，一切敬拜、献祭、赎罪、节期都以圣殿为中心。而耶稣却说，这里有一位比圣殿更大，也就是说，他是在把自己放在圣殿之上。在马太福音24章的橄榄山讲论中，当门徒对圣殿建筑感到震撼时，耶稣却说，你们看见这一切吗？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他在提醒他们不要被建筑本身吸引，因为那只是指向他的影子。如果耶稣说我比圣殿更大，那么这个比较本身就说明圣殿与他之间存在真实的对应关系。否则 这种比较就没有意义。那么这种对应是什么呢？例如圣殿中的灯台是纯金灯台，象征光。新约中关于光的主题几乎无处不在，我们被称为从黑暗入光明。基督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启示录也多次提到灯台，而灯台往往指向教会。也就是说，圣殿的灯台在预表基督，也预表他的身体，教会。圣殿中还有祭坛。在旧约中，祭坛意味着献祭，意味着死亡。今天，我们虽然有呼召台，但我们没有真正的祭坛，因为祭坛的本质是献祭，是宰杀牲畜。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时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他指的就是那在祭坛上被献上的逾越节羔羊。圣殿中的洗濯盆是用来洁净礼仪的。但耶稣却说，我们在他里面不是礼仪上的洁净，而是完全的洁净。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表达的就是这种完全的洁净。圣殿中的陈设饼也非常清楚地指向基督。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依靠吗？那为食物。而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约翰福音六章，他是生命的粮，是神的粮，是赐生命的活粮。圣殿中还有至圣所。严格来说，至圣所更像是对天的预表，而不是直接对基督的预表。每年只有大祭司一次进入其中，而且必须带着血，经过严格的洁净礼仪。希伯来书已经为我们解释了这一点，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入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基督作为大祭司进入天上至圣所，不是带着动物的血，而是带着自己的血为我们代求。这一切都在指向一个中心，基督自己。圣殿中的约柜也在至圣所中。很多人可能从电影《夺宝奇兵》中对约柜有一点印象，但约柜本身像征神的同在。然而最终，这一切都在指向那一位真正的中保、祭司、君王与先知。这一切圣殿的结构、器具、仪式，没有一样能够真正成就救赎，它们本身并不具有功效。他们只是影子，是预表，是指向那将要来的应许，就是基督。而如今基督已经来了。当我们回头看圣殿时，我们应该意识到耶稣正在把圣殿的目的、意义与终点都归于他自己。在约柜的顶部有施恩座，也就是怜悯座，其上有基路伯，两位天使彼此相对，这也让人联想到以赛亚书六章所描绘的场景，天使在神的面前侍立。在约柜里面放着三样东西，律法、玛纳以及亚伦那根发芽的杖。我们在这些象征中看到神的律法，也看到基督里的智慧。保罗说，基督里藏着一切智慧和知识。我们也看到玛纳，象征着永恒的供应与生命的维系。我们还看到亚伦的杖，它象征引导、保护、能力与权柄。这一切都在指向基督。再往下看，还有一些重要的细节。进入会幕或圣殿只有一个入口，没有其他路径可以进入至圣所。只有一扇门，一条路。因此，当耶稣说自己是门的时候，他使用的是定冠词。他不是说我是一扇门，而是说我就是那门。许多人会觉得基督信仰太过排他，他们说基督教最不宽容，因为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最封闭的说法之一。而我会说，是的，这确实是一个绝对的宣告。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也说，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但这里有一个人们常常忽略的事实，任何人只要对某件事有立场，就必然意味着他认为其他不同的立场是错误的。耶稣只是有勇气把这一点说出来。我们来想一想，如果有人说还有很多道路，而你不同意，那你其实也在说那些说法是错的。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在做同样的判断，只是耶稣明确说出来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不愿意认真推理的社会。上周我和一位高中老朋友交流，他说，你们基督徒的问题是，你们试图通过投票把信仰强加给别人。我就回应他说，那你不也是通过投票把你的信念强加给别人吗？他没有回答，我们的对话也就停在那里。回到圣殿的主题，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入至圣所，而当基督被钉十字架时，圣殿中将至圣所与圣所隔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这不是人从下面撕开的，而是神从上面开启的。这象征着人因罪与神隔绝的障碍如今被除去。我们可以说，这一切都被打开了。我们甚至可以继续思想，圣殿对以色列来说，就是神在他们中间的同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复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住在我们中间，也就是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神的荣耀如今就在我们中间。历代至上的焦点是圣殿，而圣殿的焦点是耶稣。我们也会看到，在尼希米之前，以斯拉和所罗巴伯带着渔民首先被差派去重建圣殿，然后才是城墙。也就是说，圣殿在先，城市在后。可以说，没有真正的圣殿，就不会有持久的城。而离开基督，圣殿也只不过是一座没有意义的建筑。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在思想这些关于圣殿以及其中一切器具的内容时，能够有更新的认识，更深的理解。当我们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时，愿我们看见那位贯穿全书的基督，他的位格，他的工作，以及他的得胜。我们祈求，这不只是理性的研究，也不只是把各部分拼凑起来而感到惊奇，认为你是何等伟大，何等一致的神，而是愿这些真理触动我们生命的核心，改变我们的内心深处，使我们知道，你所成就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你圣洁的名，并救赎你的子民。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